以赛亚书37章，我们要从第30节读到32节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37章30节到32节。以色列人啊，我是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，能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必有一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，随着时代的改变，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忙碌。昨天晚上有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，都觉得现在人实在是非常的忙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，有一年我回到台湾去看牙医，那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排队，我发现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了手机，而且呢，手机的响声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正在看牙医的两个人呢，他的手机也在响，那医生就说，你先接吧。你看，这个医生必须要停下他的工作，让人去接电话。然后后来这个医生，他是跟我们蛮熟的一位医生，他就跟我们讲说，他有一个病人身上带着4只手机来看病。那他说呢，有一部手机是专门是跟公司联络的，另外一部手机是给太太找他用的，第三部手机呢是他的女朋友的专线，还有第四部手机，那是他来做杂事用的。你想一想，如果4部手机同时在响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人的耳朵总不可能同时听2个不同的声音，然后又不互相干扰。至少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。现在人是怎么样用自己的时间觉得非常的忙呢？很多人回到家里面，都是把时间用在3电上面，3电哪3电？电视、电脑，还有呢，电话。哇！但是你发现，渐渐的这个3电呢，变成1电了。所有的东西呢，都可以用一个荧幕就可以完成了，可以上网啊，查资料，同时借着网络可以跟朋友聊天，或是送这个简讯在那里聊天。然后同时间还可以看你喜欢的电视节目。很多人觉得这个时间实在不够用，所以呢希望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完成2个或是多个任务。你知道现在的学生真的很有本事，他们能够同时跟很多的同学在聊天，然后呢他还可以上网做一些别的事情，而且呢他还可以按时的把作业给做完，你看本事大不大？事实上呢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把一件需要思考的事情做得好，绝对不可能一心两用的去完成。我们今天所接触的资讯呢，可以说到了无法消化的一个地步了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分辨是非善恶。我们这个分辨的能力越来越差，而且我们今天所接触的资讯呢，都是碎片式的。我问你们，今天有多少人能够坐下来把一本历史书完整的把它读完？就说我3天4天，我可以把一本书读完，或是读完一本经典名著。我们知道网络实在很方便，让我们能够在弹指之间就可以迅速的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的资讯，但是这是要付代价的，因为我们会在无意当中也吸收了很多没有必要的、对我们身体没有益处的这些垃圾的资讯，而且呢，我们会变得觉得好像自己很忙，忙到呢，好像没有时间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忙到没有时间可以亲近神，没有时间 读经祷告，没有时间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也没有时间参加教会的服事。我们误以为资讯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，所以在无形当中我们渐渐的离开了神，我们不再向神祷告寻求答案。我们需要问题的答案的时候，我们到 Google 打几个字，无形当中好像 Google 扮演的这个角色比圣经还要重要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的话，我们要找一节经文，找一句话，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呢，你在 Google 里面打几个要字，然后呢就会列出来一大堆让你做选择，可能列出来几百条、几千条，甚至几万条。但是大部分的资讯都是你所不需要的。现在呢，你甚至可以拿着手机，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。OK， 这手机还真会讲话，回答你所问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手机，现在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现在的人好像我们要的东西都是 instant， 一下子我们要马上要得到。但是我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资讯不等于知识，知识也不等于智慧。真正的知识是从敬畏神来的，真正的知识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真正的智慧也是神给的。我们知道 Google 计划要把世界很多的大的图书馆里面的资料全部把它数码化，然后我们知道现在再加上这个无线网络越来越快，我们可以不用带什么资讯出门，所需要的资料我们随手可得，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呼风唤雨的把资料从网络上面把它叫下来，网络的大海洋里面你可以把它这个你要的资讯叫出来。这个叫做什么科技？这个叫做云端科技，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这个科技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高科技让我们丧失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叫做静默，默想神的话语。我们的生命在这个高科技底下，我们不再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是埋葬在这个资讯的海洋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如同宗教改革的那个时代，我们要呼吁神的百姓要回归圣经，而且唯独圣经，只有圣经才是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方向的最高的准则。今天我们被很多资讯似是而非的这些言论所影响，我们变成以为科技可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。这让我想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来求告神，他们反而去向偶像求告，他们不寻求神的旨意。当他们的生存受到外邦的这个威胁的时候，他们不倚靠神，反而转向埃及来寻求帮助。可是当他们的心越倚靠埃及，他们就越软弱。所以呢，在列王记下18章21节，这里讲到说，现在你倚靠埃及，乃是倚靠什么？压伤的芦苇杖，人肉靠杖，靠这杖，这杖必刺透他的手。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正是这样。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？这句话是亚述的一位军长，叫做拉伯沙基，他所讲的狂傲的话。他事实上是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依靠什么，投降就对了，要依赖伪杖不如没有杖。一个人在行走疲倦，或是他需要上坡必须要着力点的时候呢，伪杖支持不了人的身体的力量，伪杖一定会断掉，而且靠这个伪杖的人一定会受伤。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要进入迦南地之前，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讲了一篇很长的道， 我记载在生命记里面，目的呢就是要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，要专心的来寻求神，专心的爱神，不要去拜偶像，不要远离神。摩西所讲的话事实上是很清楚明白的话，没有什么高深奥秘的话。那生命记的重点就是要他们进到迦南地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可是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们进到迦南地事实上是有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们过很丰富的生活，可是他们却渐渐的离开神，他们去敬拜迦南地的偶像，因此呢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灾难。我们知道神用外邦人来管教这些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全然离弃神的时候去拜巴利，神让这个北国十个支派在主前722年就被哪一个帝国所灭了，被亚述帝国所灭。那南边的这个犹大国呢，犹大国事实上也是处于这个王国的边缘，但是神仍然保守犹大国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乃是因为这一个国里面还有一些敬虔的百姓，特别的是他们有一位敬虔的王叫做什么名字？西西家。西西家在治理这个犹大国的时候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是危机重重，他可以说是在列国的夹缝当中来求生存的。那这个跟所罗门那个时代呢，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，犹大国不灭亡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神的保守，神亲自为他们征战，以色列人才能够得以保存下来。那以色列人必须要下决心来单单依靠神，他们才能够继续在迦南地扎根，并且能够结果。神应许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证据呢？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这里讲到说，神的证据是什么？你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，他说你们今年要怎么样吃自生的，明年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。亚述的军队事实上已经遍满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那些犹大耶路撒冷外面的这些城呢，事实上都是在亚述的权柄底下。可是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应许，他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要吃自长的，后年他们要耕种收割，他们要吃其中的果子。这并不是说犹大国只能再存三年，事实上呢这个应许是告诉他们说，只要他们恒心的来寻求神，他们可以继续的在这个丰富之地继续在那里住下去，他们可以在那里过一个蒙福的生活。但是他们不能够只有在急难的时候才来倚靠神，平常就要养成向神祷告寻求神心意的这个习惯，这样才能够像这个树扎根在水边一样。在耶利米书17章第7节第8节，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？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，他必像树扎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能避清水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可见依靠神可以让我们的灵命的根基稳固，但是我们不是要在炎热干旱之年才来依靠神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依靠神，我们就不害怕炎热的天气来到，或是遭遇患难的日子。即使在遭遇患难的日子呢，叶子能避清水，结果不止，是因为它扎根在水边，往下扎根向上结果。这句话是神给西西家王的一个应许。西西家王那时候遇到非常大的艰难，亚述王 攻击犹大国，而且羞辱以色列人，羞辱到他们一个地步，他们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亚述的元帅拉伯沙基站在城外，在那里宣告，他说你们犹太人，你们以色列百姓不要打仗了，你们根本就不是对手，我送给你们2000匹马，看看你们能不能有足够的人来骑这2000匹马。你看这样的话是多么样的一个狂傲的一个话。我们知道北国已经亡于这个亚述帝国了，西西家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抵挡亚述王亚述的军队，但是西西家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有祷告习惯的人，他遇见了难处，他就进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祷告，而且他要求先知以赛亚为剩余的犹太人来扬声祷告，所以神就借着以赛亚来安慰西西家王，不要害怕。而且神怎么说呢？神在37章的第7节、我们今天读了37章第7节，他说呢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这里是指着亚述王西拿基利讲的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神给他这样的应许，亚述的军队连一个弓箭都射不进去耶路撒冷城，亚述的军队没有一个兵可以靠近耶路撒冷城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神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得胜？神自己亲自派使者击杀了这个亚述军队185000人。就因为这样，亚述王他只好拔营回去尼尼微。当他回去之后，2年之后，他的儿子把他给杀了。就是按照圣经里的预言应验了。如果以常理来看，西西家在那个情况底下，他应该要知道进退。如果他去抵挡亚述王，结果呢，一定是全军覆没，只有投降才是免除大灾难的一条路。可是西西家在那个时候，他定义要依靠神，他在极困难的时候，他选择要求告神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在当时的处境，我们会很自然的去找神吗？你或许认为说啊，平常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在极难的时候总是会去想到要依靠神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如果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没有扎根，他跟神没有关系，当难处来到的时候，他不一定会去找神的。有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就是西西家的父亲叫做什么名字？你们刚读过，亚哈斯。亚哈斯这一个王是非常邪恶的王，他远离神，他去拜偶像，而且他把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给这个迦南地的偶像，这么样的邪恶的一个王，他远离神。当这个他受到四围的国家的这个攻击的时候，他做什么事呢？他去投靠亚述。我们看这个圣经怎么讲，历代志下28章22节，这里讲到说，这个亚哈斯王他在极难的时候，他做什么事？他越发越得罪神，他离神越远，他跟神越没有关系，对神越不忠心，他不求告神，他去求告亚述，结果不但无济于事，而且还惹祸上身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平常不追求在基督里面的生命，当难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会去找神吗？我们可能会怨天尤人，我们可能会离神更远。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不用祷告，传到桥头自然止。问题是，如果你走的方向是偏的，你这个船走不到桥头，就已经陷在泥巴里面了。现在我们生活在平安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应该 要在信仰上扎根，好像西西家王那样子，他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，所以当试炼来到的时候，他知道依靠神是唯一的出路。如果按照西西家王王宫那些参谋的意思呢，他们认为依靠埃及是唯一的出路，但是西西家选择要寻求神，他也尊重神所重用的先知以赛亚，所以呢，神让他脱离那个危机，而且他给他有亨通的道路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西西家王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他生了重病，他向神祷告，神给他增加了几年的寿命，15年的寿命，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就要寻求来认识他，要让我们过一个敬畏他的生活。也许我们都有很多这个世上的这些的知识，很多的资讯，但是如果这些知识让我们更远离神，那么这一些知识只有带领我们走上灭亡的路。西西家王在遭遇危机的时候，危机之前他早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王，他在信仰上是有很好的根基的。如果你去读这个历史书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西西家王当他一登上王位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进行属灵复兴的运动，他除去了所有这个偶像跟敬拜假神的这些丘坛，而且他重新打开圣殿的门，重新修理，又恢复了利未人在圣殿的这个侍奉。他跟他的父亲实在是大不相同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王，所以他是在少数的以色列的王当中敬畏神的。因为他的敬虔，所以呢，神在犹大国行了神迹，把这个入侵的这个亚述军队呢给赶走了。但是呢，神还是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仍然要怎么样呢？要往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。他们不要以为亚述人离开了他们就高枕无忧了，如果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就在远离神，神仍然要审判以色列人的，为的是要管教他们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，不要以为一次得胜就可以松懈了，扎根的工作是不能够停的。我们不能说我的生命呢就成长到这里就够了，圣经我已经读过一遍了，每天也跟神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了，不必再追求了。如果我们这样的自满，不愿意警醒的祷告，不继续的追求认识神，当考验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打倒。扎根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扎根扎得更深呢？我们要扎根在哪里呢？你们还记得不久前我们讲过诗篇第一篇吧？诗篇第一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还记得吗？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然后呢，昼夜思想。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哇，这么多人都会背，所以我们真是要在神的话语上喜爱神的话语，我们才能够扎根在水旁，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来。多读多思想神的话，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扎根。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看法意见常常是相对的，唯有神的话是绝对的，因此能够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依据跟分别是非善恶的一个准则。我们不能够用世界的标准来解释圣经，我们也不能够按照个人的喜好来解释圣经。事实上圣经是很清楚明白，要让我们知道生活怎么样生活，特别是关于道德方面的问题，神的话通常都是浅显易懂的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听 愿意去行，我们没有什么说我们没有办法的，因为神的话会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能力，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能力。问题是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下定决心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扎根。扎根的功课也是关系到我们生活要养成好的习惯。我们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曾经养成一些好的习惯，那这些好的习惯也带来正面的果效，所以我们继续的持有那样一个好的习惯。但是呢，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，我们也是可能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良心都可以见证，我们这些习惯事实上是不好的，是违背神心意的。我所说的是那一些很明显的跟道德有关的一些习惯性的问题，譬如说撒谎啊，喜欢撒谎，喜欢讲闲话重伤人，或是喜欢贪小便宜啊，这一些呢都是从小可能就养成了一个习惯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习惯跟态度一样是可以改变的，人的年纪跟习惯的长久不能够拿来作为借口说是不能变的。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，我们要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，我们不能只凭着自己的意志要去改变一个坏的习惯。更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培养好的习惯来代替这个坏的习惯。我相信常常默想神的话呢，神的话就可以跟我们生命融合在一起，就可以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坏的习惯。英国有一个诗人叫做德莱敦 John Dryden， 他说啊，首先我们是培养习惯，后来呢是习惯塑造我们。我想这句话讲得不错。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今天正在培养什么样的一个习惯？你是否习惯每一天有神的话进入你的心里面呢？如果用现代的这个电脑的这个语言来讲，你每天读了几 K 的这个神的话呢？整本圣经，中文圣经大概两个 mega 左右，那你读了几 K 呢？如果你读完创世纪第一章，那么你今天就有两 K 的资讯在你的里面。如果你今天看了两个 giga 的资讯，很肯定的，你绝对不是读圣经，你一定是下载影片来看，所以你才会用掉两个 giga 的这个资讯。但是如果你花时间在这个两个 giga 的这个资讯上面呢，你所得到了有用的资讯不到一 k， 你相信不相信？可是如果你把看电影的这个时间你用来读圣经，这个两个钟头你可以有200k 这个圣经的资讯进到你的里面来。所以你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什么样的投资是有价值的，你自己算一算。那除了看重神的话语以外，当然我们一定要常常祷告。一般的人认为说啊，基督徒不祷告是因为懒惰，但是这种的说法是不对的。基督徒不祷告其实是因为骄傲。如果一个人认为除了祷告以外没有别的办法，这个人一定会祷告。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办法然后他又在祷告，那表示说这个人呢，他不是真正在祷告，他可能是在自吹自擂，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啊，我不像那个税吏啊，我不像人家，我每天怎么样，是在跟神讲他啊是怎么怎么好的一个人。事实上呢，祷告跟骄傲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。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态度，那个态度叫做谦卑的态度，要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，要愿意来寻求神的心意。西西家王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他除了神以外呢，他知道别无拯救，他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得到帮助，只有神是他唯一的出路。他在那个情况他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在今天我们读37章的在之前哦，第三节，这里他讲什么样呢？他说今日是什么？急难责罚 临入的日子，就如什么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。你想一个妇人她怀孕十个月要临盆的时候，她没有力气把孩子生下来，这是一件多么无助的一个光景。西西家王就是在那个情况底下，所以他知道只有神是他唯一的帮助，只有神可以让他从危机当中转败为胜。所以我们在新年我们要立志行事，我们不能只是一个口号或是一个标语而已，而是要真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实践。我们的立志不能够只是在那个表面上看得到的 这些东西，事实上呢，我们立志是应该要更深一层的，是在生命的本质上有改变，那个就是扎根的功夫。扎根就是落实，根要扎得深，果子才结得多。我们都知道树的根必须要扎得深，才不会水来的时候被冲走，或者风来的时候被吹倒，也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分养分的供应，才能够不断的长大开花结果。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，要往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，不往下扎根就经不起这个环境的这个考验。所以扎根的工作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扎根的工作通常是看不见的，是你在你平常的生活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跟神建立那个关系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需要让神来改变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所以我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跟我一样，我们都希望今年要比去年更加的美好，我们今年要能够更把生活跟信仰能够结合在一起，让我们更认真的来思想跟神的这个关系。我们必须要有个人读经祷告的习惯，我们要积极的来追求认识神，每日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除去一些拦阻我们成长的一些不良的习惯，或是一些思想，或是我们一些做人处事的这些态度。盼望我们彼此勉励，在新的这一年当中，我们真的能够怎么样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我们一起读这句话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这是我们今年所要定的一个目标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更落实更丰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这一年的新的开始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立定心志，我们这一年当中要让主你来改变我们，塑造我们，让你的话语真是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你的话语能够洗净我们一些污秽的思想，或是不讨你喜悦的一些的行为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年真的是比去年更好，更合你心意，更追求，更认识你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过更加的丰盛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，也未来的一年也交托仰望在你面前。感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